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3月15号到3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莅临巴西，即将展开10场演出，粉丝欢迎。在成功完成了欧洲多国的演出后，神韵纽约艺术团于3月14日莅临巴西圣保罗。当地时间清晨6点左右，热情的神韵粉丝就在圣保罗国际机场翘首期盼，拉起了欢迎神韵莅临巴西的横幅。大约7点左右，神韵艺术家从机场出口陆续走出来，接机大厅里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粉丝们用葡萄牙语喊道：欢迎神韵，欢迎神韵。热情的巴西粉丝还纷纷向艺术家们献上金色的气球。
神韵环球团欧洲八国巡回演出载誉而归。神韵环球艺术团圆满完成欧洲八国15个城市2个多月的巡回演出，3月14号载誉回到纽约，在纽瓦克国际机场，粉丝提前2个小时拉起欢迎神韵艺术团载誉归来的横幅，翘首等候，热情迎接神韵艺术家凯旋而归。当这些俏丽英俊、身材挺拔的神韵艺术家神采奕奕步出机场时，机场大厅内的气氛立即热烈起来，并吸引众多旅客的目光。欢迎神韵凯旋归来，数十名激动的粉丝欢呼，献上掌声、鲜花和亲切的问候。
疫情中重返修炼路，作者东北大法小弟子小西。我今年15岁了，是一名得法近10年的大法小弟子。在这10年的修炼路上，我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曾迷失过，在师父的保护下，最后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在疫情中，师父点悟我，使我回归大法。小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一，年幼得法。我奶奶是大法弟子，就在我4、5岁的时候，我就走进了大法修炼。开始时只是好奇地坐在奶奶身边，听奶奶读师父的转法轮。后来我也捧着书和奶奶一起学法，那时我有些生字还不认识呢。在我5、6岁时，我基本上能通读转法轮了。后来我和奶奶一起去学法点上学法了。在学法点上，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精进实修，每天都很充实。在大街，我和奶奶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有时我和奶奶去住家楼里发真相传单时，从楼上往楼下发。一次我和奶奶往楼下发时，3楼有几个人说话，我就智慧地对奶奶说：咱们来，他们也不在家。这样3楼说话的那几个人就不注意我们了。我和奶奶顺利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在那段日子里，我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而又充实的日子。二，长大后偏离法。在上小学3年级以后，因为学业增多，我上奶奶家学法的时间也就少了。我爸爸妈妈都不修炼大法，都不支持我修炼。在这种环境中，在邪党红魔的洗脑中，我渐渐地开始偏离了大法修炼。在我小学5年级时，奶奶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病业假象，家里的修炼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自己对法理解的不深，对修炼产生了动摇。在那以后，奶奶去找我学法时，我总以要写作业的理由推脱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后悔，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学法练功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与大法修炼越来越远了，我变得与常人无异，在许多事中 都没有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事。三、疫情中重返修炼路。去年12月份，疫情在我们地区大爆发，奶奶和爷爷都修炼，都没有任何反应，可我被波及了。我躺在床上，身上热得发烫，体温高烧接近40度。妈妈给我吃退烧药，高烧还是不退，还咳嗽吐痰，头迷迷昏昏的，就连意识也在模糊。就在那一刹间，师父点化我，使我想起了年幼时修炼的经历，一股想重新修炼的想法涌入心头。同时我又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瞬间我感到不怎么难受了。再一量体温，温度计直接下降，体温恢复了正常。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没有放弃我，对弟子是慈悲的点悟。过了几天，我真的找到了去奶奶家的机会，这次我主动要求学法，奶奶听了十分高兴，她原本也在为我偏离法的事着急呢。通过这几日的学法，我又走进了大法修炼，再次学法，我对法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在这过程中，我咳嗽吐痰的症状都不医自愈了，我明白了，这是慈悲的师父再一次为迷途归来的弟子净化了身体。在这十年来，我迷失过，在师父的点化下，如今我又重新走入了大法中修炼。我深感师父的慈悲，师父不嫌弃也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小弟子。这次重新走入大法，我深深感到时间的紧迫性，在正法最后的时间里，弟子要精进实修，不辜负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
救度众生，急盼得救的世人，喜闻天机，谢师恩。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旭日。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发表之后，我们每天都抓紧时间救人，在讲真相的时候，把师父的无量慈悲传达给世人，他们接到师父的讲法得救的那份心情，让我感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感恩。一、公交车上主动找真相的有缘人。在二月中旬的一天，在公交车上，一位中年男士上车后径直走来，坐在我身旁的空位上。我等他坐稳后对他说，你说这全世界有70亿人，咱俩坐在一趟车，座位还挨着，这是什么几率？他回答说，是缘分。他说他是农民工，在临市的农村住，由于没有地种，就出来打工，每月挣不到多少钱，还很辛苦。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会有转机，记住，做人要真诚、守信、善良，能包容别人，一切都会好的。我就讲给他师父年前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讲了我对经文的理解，他听得很入心。我告诉他，这是创世主对人类的慈悲，你很幸运，能看到这份经文的人还不多，你要好好保存，这是佛法，要敬，要多看几遍。他接过看有师父经文的周报，很珍惜地握在手里，生怕别人拿走似的。我又给他讲了一些真相，以及为什么要三退，他听明白了，把实名告诉我做了三退。我说这有一个护身符，我递给他看，给他讲了九字真言能保命的神奇。他接过去看了又看，抬头问我说，这个是给我的吗？我说是的，希望你能带在身上平平安安。他非常高兴地说谢谢。我又给了他一个扫码翻墙卡片，他接过去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可这时他到站该下车了，他看着车门就要关上的一刻才匆匆跑过去。只见他恋恋不舍地回头对我说，谢谢，再见。次日我乘坐公交车仍坐在后排靠门的位置，中途上来一位女士，她走到后门离我最近处就面对我笑和我说话。开始我以为是熟人呢，我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说70岁了。我看看她很惊讶地说，不像。她摘下口罩让我看她的面容，还一边亲热地坐在我身边。她告诉我她现在还打工呢。我说，愿您永远年轻，现在疫情还没结束，有人对您说保平安的方法了吗？她摇头说，没人说。我说，就是把戴红领巾、入过共青团、入过党的誓言给作废掉，把命发誓交给他的人就是他的一份子。您知道，在历次运动中，中共杀害无辜百姓8000万，文革时他叫人所谓的大义灭亲，让儿子杀父亲，学生斗老师，现在又迫害修炼佛法的人，还活体摘器官贩卖，做的坏事天理不容。天造人的标准是真善人，这次瘟疫只有远离邪党才能平安。他告诉我了真名，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拿出周报并指给他标题看，告诉他，您真是有大福分的人，这可是创世主对人类讲的佛法，您看了就会知道句句是天机。这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瘟疫？他接过周报说要一份回去看看。我叮嘱他一定要珍惜，这是创世主选定了您。他又接过护身符，高兴地收起来说，谢谢。我还讲给了他其他的真相。我到站该下车了，他好像老朋友一样亲热地目送我，并再次说谢谢。二，明真相的众生寻师父新经文。在一个大超市的公交车站，我劝一位女士三退的时候，旁边有好几个人也在等车。当我讲到现在邪党活体摘取器官贩卖时，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太太插话说，看手机里很多报道说什么什么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例，怎么怎么技术先进，你说哪里来的那么多人体器官呢？现在丢孩子的太多了，都被骗去被摘了器官，那不是杀人吗？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孩子都不敢离手地接送上学。听他这么一说，又一位女士也参与进来，大家都对邪党干的坏事很气愤。我讲给真相的那位女士听了这些，很快做了三退。那位老太太一直乐呵呵地和我唠嗑，我问她三退了吗？她说有人早就给她退过了。她还说给我退的那个人在哈尔滨工作，还是个官呢。他还告诉我，你们说的我都懂，都是对的，我不会说你们的话。最后我把周报送给他，他高兴地谢了又谢，说回去一定好好看看。又一天在公交车站，我与一位男士打招呼，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回答58岁。我说你是年轻人，现在我身边90多岁的亲朋好几个。接着我就讲我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许多事儿，他很爱听，有时还插话和我交流。说着话，他坐的车来了，他就和我说再见，上车去了。可是车还没关门的时候，他又下来了，径直回到我身边对我说，大姐，我还想再听听你讲。我说那好，释迦牟尼说过，一粒沙子里就有3000大千世界，你看看咱们脚底下有多少粒沙子，还有江河湖海里的沙子有多少，就这么大的世界，生物动物和人类都是怎么来的？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 那动植物是什么进化来的呢？他说，我看那是瞎胡说，不可能人是猴子进化来的。我说，对呀，一定是神造的。可中共无神论，不让人信神，让人和天斗，逆天行事，一路杀人，杀了几十年。在计划生育中，杀死无辜的孩子就有4亿。文革时把仁义礼智信当封资修批判，现在吸毒的、卖淫的、同性恋的、杀妈打妈的都不稀奇了，活体摘器官竟然还成了行业，天理不容。创世主造人是有标准的，得真诚善良，只有远离邪恶，顺应天理，才能躲过这次瘟疫。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10年前就有人给他退过了。我说你善恶分明啊。我又把周报拿给他看，还告诉他在人类史上从古至今没有谁把人类的来源和做人的目的说清楚。这是创世主讲给我们的天机，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把自己的理解讲给他，他听完拿去周报很珍惜地看着。我说，你能看多少遍看多少遍，这是你的福分。你理解以后把内容最好说给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将会功德无量。他说，好，我尽力去传播，我把经文放在家里最高的地方。我说，那你家会蓬荜生辉，将来你会知道你有多幸运。然后我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说一定包好带在身上。之后我又给了他一个卡片，告诉他扫一扫可以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他说，你咋知道这么多呢？将来我有不懂的地方想问大姐咋办。我说，有缘一定会再见面的。他坐的车又来了一趟，他高兴地回头说，谢谢大姐，再见。三，得救后的世人谢师恩。还有一次，在一站点儿，一个小伙子等车，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今天太冷了，还是戴上帽子，别冻感冒了。现在新一波的变种疫情又来了。他很听话，就把手里提的两个提袋放到地上，把另一件戴帽子的衣服套在里面。我帮他，他很客气地谢谢我。我告诉他，人是神造的，年前创世主慈悲人类，讲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佛法。人类到了灭的阶段了，大法师父把真善忍的宇宙大法传给我们，可邪党却与天斗其乐无穷，迫害无辜，把大法修炼者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天理不容。你一定入过党吧？他点点头，宣誓把命为他奋斗终身。这次疫情就是淘汰邪党分子，就是到这时候了，你可千万别当他的陪葬品，把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的誓言给作废，顺应天理做人。只有认同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才能平平安安。他听得非常认真入心，不住地点头。我又给他讲了社会的乱象是人没有了道德约束的结果，他也很认同。我拿出周刊把题目让他看，他非常高兴地说，要回去好好看看。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份周刊放好，这是佛法，会给你带来福分的。他把周刊放到兜子里，还用手往里面推了推，很珍惜。最后我问他坐几线车，听他说的线，我说这里没有你坐的那线车。他看了看手机导航，确实等错地方了。然后他又说了声谢谢才离去，他像是有约而来得救的。他走后又来了一位母亲和儿子，与他们打过招呼后就和他们讲真相。儿子32岁，听我讲的时候频频点头， 母亲笑呵呵的就像老朋友一样。这母子俩很高兴的就做了三退。当我向母亲介绍师父经文时，娘俩都接受。母亲接过周报后非常珍惜地装到衣袋里，高兴地谢了又谢。四，急盼得救的众生。2月26号这天是星期天，在一个娱乐广场遇到一帮小伙子，我和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都是大学生，刚刚返校，到这里来玩。我说，祝你们学业有成啊。他们都说谢谢。接着我对他们说，要好好学习，报答父母。现在为了钱，有的大学生连妈妈都杀，这已经不是人了。你们都知道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儿吧？现在这居然都成了一种行业了，天理可不容。还有什么同性恋，什么吸毒，当大官的贪污的钱去养情妇，现在都乱的不是人干的事儿了。上天造人是有标准的，所以这次大瘟疫就是淘汰这些坏人的。像你们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团，也曾举起手宣誓把命献给他，他反天理，就是不让人做善良的人。这次要想平安，没药能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入团队的誓言声明作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这是唯一的保命办法，否则这次都躲不过去啊。其中一个小伙子着急地问，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们同意保平安，就把你们的小名告诉我，我帮你们退出去。现在退党网站已经有4亿多人声明远离邪党组织了。我拿起笔问一个记一个，他们都给了我他们的小名儿。然后我又告诉他们师父讲法的内容，让他们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个孩子都高兴地说谢谢。回过头又碰上两个，我说你们都是同学吧，来，别把你们落下。我又给他们俩讲了一遍，他俩还接了周刊。我嘱咐他俩一定要保管好，这是佛法，会给你们带来福分的。他俩高兴地做了三退，把周刊放好后对我说谢谢。还有一会儿也是找回学校的公交车，我指给他们，然后就给他们几个讲了现在疫情很重，有的地方很多医院都住满了，还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三退，他们都听明白了。我对三个女孩说，我给你们用化名退出来好吧。我说，你用大宝，他用二宝，你用小宝。他们都乐呵呵的同意。还没等说到那个男孩，这时他急着喊，我的名字用什么宝啊？我赶快说，用珠宝，你们在这儿都是宝，谁都落不下。这时他们都乐了，高兴地说谢谢才走。五，我回去给那些入过党的朋友都退了。三月初见到一个小伙子，我和他打招呼，个子真高，他告诉我他2米高，20岁了。我就边走边对他讲为什么会有瘟疫，怎样躲过灾难，还讲给他师父对人类的讲法。他听明白后告诉我他入过团，还用真名退出了团队组织。他接过师父的经文后很珍惜地收了起来。我又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并告诉他给父母都看看。他接过去对我说，我回去给那些入过党的朋友都退了。我说，那他们就都能平安了。我就告诉他把我说的这些话告诉朋友，再让他们把声明写在钱上花出去。神佛看人心。他很高兴地一再说谢谢。每天讲真相时，都有很多明真相的世人说谢谢，感恩师父的救度。
正念的作用，作者学员。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无处不在的环境中修炼，长期以来在自己的大脑中会了解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就会在自己的大脑中形成许多现代科学观念，然后会用这些科学观念去衡量事物。站在常人的角度上来看，科学讲究实证，比较严谨，人们就会认为现代科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理论，是人世间的客观规律，因此人们非常相信现代科学，认为它是真理。可是如果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来看，事情就不一样了。下面针对一些超常现象谈一谈个人所悟。现代科学它只是在人世间形成的低层法理，一个常人站在人世间的角度上去看，会感到科学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应该按照科学规律去处理问题。可是一个修炼中的大法弟子，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就不是普通常人了，而是一个超常的人了。那么这个科学规律对于超常的修炼人来讲就不一定适合了。我在看同学们的交流文章时，也看到了许多现代科学观念无法解释的超常现象，下面列举几例。在明慧文章读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有感中，同修写道，有一个同修去商店买东西，他找营业员结账的时候，把自己在其他店铺买的东西也放在桌面上，店铺营业员误以为都是在这个店铺买的，为此回放监控录像来落实，结果发现刚才的录像中只有店铺的一切，却没有大法弟子的身影。事实证明，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在这个同修思想中，一直认为摄像头不照大法弟子，结果摄像头真的不照他。我理解是因为他的正念比较强，把摄像头给改变了，才会出现这个结果。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从上面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到修炼人已经不是常人了，并且已经超越常人了，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科学理论是人世间的低层法理，只要修炼人的正念很强，就会不被科学规律控制，就能够做出超常的事情来。在同一篇文章中，同修还写道，我记得也有一位同修出现类似但不同的情况，这位同修平时出去讲真相的时候注意发正念，有一次他被跟踪，恶警到监控室调取录像，发现录像中这位同修影像十分模糊，分辨不出来是谁。可是后来这位同修再次经过那个位置的时候，因为不是要讲真相，就没有发正念，结果那一次被摄像头照到了清晰的面部影像，被恶警锁定。后来这位同修自己说，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好，所以被恶警锁定。这个例子中，第一次摄像头虽然照到了大法弟子，但在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下，影像十分模糊。而在修炼者不能达到真正大法弟子标准的那一刻，摄像头就照了清楚的影像。由此看来，当同修正念强时，就能够改变摄像头，当同修没有正念时，就跟常人一样被摄像头照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 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理解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正念强，就能够使自己身边的一切和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也可以说，咱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遇到的一切，在正念的作用下都能够发生改变。像摄像头、人脸识别、手机等一切物体，在我们正念的作用下都能够发生改变。在明慧文章《亲历神迹，让我破除了无神论》中，同修写道，一天，女儿看到电视上曾庆红在胡言乱语，她手一指电视中的曾庆红说，灭。这时，整个电视屏幕上的曾庆红像爆炸了似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马赛克，而且还在往下落。许久，电视才恢复正常。我们全家人见证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此事见证了正念的威力。在正见文章《去人心，认清假我》中，同修写道，武汉肺炎爆发后，我知道这是老天利用疫情在警示人。师父慈悲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就是在给世人选择自救的机会。我弟也封控得很严，出门受限制。我想怎么办呢？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弟子要出去救人，请师父加持。我想起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我就使用功能除恶，为我能顺利出门讲真相，扫清障碍，真的很管用。我就天天堂堂正正地从正门出去发正念，让门卫看不见我，他们就真的视而不见。在同修正念的作用下，门卫对同修出入视而不见。在明慧文章《在哪里都要讲真相救人》中，同修写道，到了大约十点多钟，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警察要给我照相，我不配合，并发正念让照相机不好使，照不上。果然照不上，他说可能仪器不好使，但他不甘心，又反复照了几次，就是照不上。最后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仪器不好了。期间我一直正念不止，此事让我更加体验到正念的威力了。此后我更加重视发正念了，在同修正念的作用下，照相机就不好使了。在明慧文章《工友见我就说法轮大法好》中，同修写道，邪党迫害大法后，由于我坚持修炼，学校不让我担任教学工作了，调到后勤部门做钳工维修工作。有一天，学生宿舍洗漱室的下水道堵了，一个工友让我和他一块儿去疏通，我俩拿着铁质疏通机就去了。这个电动疏通机是老式的，上面没有绝缘防护材料。工友拿着疏通绳，我开疏通机。合上点后，我用压杆一压，这位工友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当时地上还有水。我马上抱起工友就往外拖，一边拖着他，一边说，有电，有电。我把他拖到楼梯坐下，他问我，漏电怎么不电你？我说，我有师父保护。后来发现是因为疏通机太陈旧，而且很长时间没用过，已经漏电了，才导致事故的发生。这位工友以后见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这位同修因为正念强，使自身发生了变化，没有被漏电电着。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什么都是生命，什么都是活的，你认为的有机物，那是在这个空间中显现出生命迹象，你认为的无机物，钢铁石头水泥电子，它不在这个空间显现它的生命迹象，仅此而已。我理解一切物体都是活的生命，都是有思想的，都可以用正念去与它们沟通。如果沟通好了，这个物体自身就会发生变化，就会有超常的表现。在明慧文章《病入膏肓得师尊救度》中，同修写道，2002年9月看守所要搬家，中间有几百米距离，警察用一个手铐铐两个人，一人一只手，我和另一同修共一副手铐，我俩都发出一念，对手铐说，手铐呀，你是铐坏人的，我们是好人，你铐了我们对你不好，你放大身子吧，让我们的手出来。真的，一下我俩的手就出来了。 到所后，警察给开手铐时发现锁完好无损，我俩的手却在外面，用手指勾着手铐，他非常震惊。后来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我们完全可以走脱，但考虑到对你不好，所以我们没有那样做。不久前有个女警因明白了真相，同情过法轮功而逼迫下岗了。我们的师父要我们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人。他当时没做声，但我知道他在心里很感动。两名同修用正念与手铐沟通，使手铐变大，实现脱铐。在明慧文章《青年大法弟子通向回家的路》中，同修写道，我又来到打印机跟前说，你是大法塑造的生命，要同化大法，能在大法红传时出一份力，是你的荣幸。你也不是个简单的生命，我们一起好好配合主持正法。然后我就打开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画面一切正常，而且比以前的画面还鲜艳。我双手合十，再次感谢师父，泪水夺眶而出。谢谢师父帮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这个同修用正念与打印机沟通，使打印机恢复正常打印。在正见文章《去人心，认清假我》中，同修写道，农村的狗很多，大都是用它来看家护院的。我们一去，狗就汪汪地发出叫声，也许在呼唤同类，也许在通报敌情。霎时，整个村子大小狗都跟着狂叫不止。为了救度这些可怜的乡亲，我还曾被狗咬过。我当时没有怨恨它，只是对着它发正念，说我们来这里是来救人的，叫狗狗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万物皆有灵，狗狗们听懂了我说的话，一改刚才那凶恶狂吠的样子，变得静悄悄的不出声了，知道了我们是好人，不再出声阻止了。这个同修用正念与狗沟通，狗就不再狂吠了。在师父帮助弟子时，也会有超常的表现。在明慧文章《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弟子》中，同修写道，还有一天晚上，邪恶突然搞大搜捕，我不知道，仍然背着资料出去发。月亮很亮，资料还没发完，就听见有警车的鸣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身上背着一个大包的资料，无处藏身，两边都是光溜溜的砖墙，如果是栅栏的围墙，我都能跳进去藏身，可是前后都是围墙。当时月光下的我，无论从前面还是后面看，一目了然。警车的声音越来越大，怎么办呢？心里赶紧求师父，师父，我这儿要有个门就好了，我进到院子里，他们就看不到我了。刚这么一想，抬头一看，大墙上真出现了一个小门框，我急忙迈进去，门关着，也只有一米宽，也就是一个人的位置。我用脚探探，很平，好像是水泥的门框。我在小门框里躲着，不一会儿，眼看着警车开了过去。警车走远后，我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过了大墙，把剩余的资料发完，回到家。大家想想，那条路我经常走，印象中没有那个小门啊。第二天，我特意又去那条街上走了一遍，想看看那个藏身的门框。从这头走到那头，路边的高墙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门。明白了，是师父在紧急关头给我演化出来一道门来救我的，让我有惊无险。在明慧文章《化险为夷，都是师父的精心看护》中，同修写道，2000年9月中旬的一天，李玉梅上中班，皮带上掉下来的料很多，忙了好几个小时，她已经汗水淋漓，精疲力竭了。她拿着扫帚清扫着皮带下面的碎料，干着干着，突然拖滚把她的衣服卷住了，她双手抓住扫帚，企图支撑着身子拉住拖滚，挣脱出来不被卷进去。眼看着胳膊被卷进去了，整个身子就要被拉进去撕碎了，瞬间要在这里消失了。可他真切地看到高速转动的拖滚突然定住不动了，皮带不动了，一切都静止不动了，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寂静的难以形容。他把胳膊轻松地抽了出来，衣服拽出来竟然是完好无损的。这一切完成之后，脱滚又开始转动，皮带又开始运行。所有这些在大法修炼中出现的超常表现，都在说明现代科学理论并不是绝对的科学。对于普通常人来讲，它是科学，而对于修炼人来讲，它就算不上科学了。不能再用僵化了的科学观念束缚自己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修炼的人已经有修成的神的一面了，也就是说已经具备神的能力了。只要我们正念强大，把神的能力发挥出来，就能够改变周围的一切和自身，就能够有超常的表现，就能够神起来。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早期讲过这样的话，我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时候包括新学员，你只要去修，很快就把你推到位。推到什么位呀？推到你从哪儿来的，就推到那么高，很短时间就推到位了。人身表面上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你要想能够有那么大能力表现，就得有那么强的正念，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你的正念也得纯到那种程度，你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一个神仙挪动一个山不算什么，搬搬山都很容易。可是呢，那个神仙他是没有人心的，他完全是神的观念，神的那种状态。那带着人心能做到吗？绝对做不到。有的修炼人能做到，有的做不到，那就是正念足和不足的问题了。正念真的纯净到那种程度了，才行。以前用无线上网卡上网时，每次都是先把上网卡插在电脑上，然后上网阅读文章，下载网页，完事以后再把上网卡从电脑上拔下来。有一天我上网全面完事以后，伸手去拔上网卡时，发现上网卡就在电脑旁边放着呢。我才意识到今天上网时并没有插上网卡，可是却实现了成功上网。我感到很惊讶，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不用上网卡居然能够实现上网，有点不可思议。后来我又实验了几次，就是不插上网卡直接上网，可是都没有成功。我分析了一下其中的原因，在我第一次没有插卡上网时，在我的思想中还认为自己已经把卡插上了，这样我就带着用上网卡肯定能够上网的想法，信心十足地把网上去了。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成功上网的，所以认为这次也必定能够成功上网。可以说当时是信心十足，没有一点怀疑、担心等其他念头，最终就上去了。而在后来在试验的时候，因为已经知道了自己没有插卡，就受到上网时必须插卡才能上去的这个科学观念的影响，心里就不稳了，怀疑、担心等念头就出来了。这样就造成我这回上网时信心不足，思想也不纯净，所以就没能上去网。所以说，多学法，转变常人观念，加强正念，遇事无条件向内照，去掉人心，不断纯净自己的思想，最终达到正念强大纯净，就能够在正实法中神起来。在大法弟子正实法中，正念起作用很关键的地方就是用正念除恶。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年讲法中说，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年讲法中说，恶人的表现，那是邪恶在后面撑着干的。你们老是把眼睛看在表面上，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这个人怎么这么邪恶呀？这个恶警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人表现的怎么这么没理性啊？总是盯在表面这儿。我一直跟你们讲，说人这个皮囊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真正控制人体的是元神。主元神也好，副元神也好，而且能控制人的还不只是元神，各种有了灵气的都能控制人。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从上面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到，在面对中共邪党人员的迫害时，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另外空间。如果你首先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了，没有邪恶操控了，那些邪党人员根本就没有能力动大法弟子，迫害就会被制止。所以说，当迫害发生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发正念，等把邪恶清除以后，再来对付邪党人员就很容易了。这时你是神，他是人，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得完全听从你的摆布。有的同修一看到邪党人员来了，首先就向他们讲真相，这样做效果往往不好，是因为还有邪恶生命在操控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听你讲真相，继续迫害。如果你先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清除掉了，没有了邪恶的操控，他们自然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你讲真相，就很容易把他们救下来。由于受眼见为实观念的障碍，遇事时面对来势汹汹的警察，就很容易把它当成人对人的迫害，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对付表面上的邪党人员了，忽视了其关键决定作用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了，造成本末倒置，效果不好。师父在《禁忌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对于修炼人来讲，修的层次越高，能力越大，是因为突破宇宙的层次越多，生命对物质的负重越少越轻，本能功能越强，解脱出来的能力越多越全面。我在法中讲过，大法修炼功能处得最全面，是因为大法弟子将会修到更高层次中去，突破层次越高，对物质的解脱越多，也就充分体现出本能功能来。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时，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这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由于受眼见为实观念和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看事情时往往自觉地把眼光限制在人世间这一层空间里了，而且往往还会用现代科学观念去衡量一切，从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封闭了自己神的一面。举个例子说，当同修被警察用刑时，同修完全有能力做到发正念，清除操控警察的邪恶。当把邪恶清除以后，警察就没有能力给同修用刑了，问题就解决了。师父已经把神通早就演化好了，就差同修用正念去调动了，可他就是没那个正念，放着师父给演化好的神通不用，不发正念除恶，甘挺着被迫害，用人的意志去承受迫害的痛苦。从本质上说，这是他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常人，一味地用人的一面去承受， 让邪恶随心所欲的迫害，此时等于是没有正念。有些同修对自己是否真的有修成的神的一面，在认识上是含糊不清的，实际一遇事时就想不起使用神通了，实质上是受眼见为实的观念的障碍，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师父所说的。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思想可以产生出你想象的东西，你想的东西可以成为现实。人因为没有能量，所以他产生出一会儿他就散掉了。可是有能量的大觉者、天人、高级生命，他想出来的东西就会实实在在的存在。那么你想要什么，在随着想的时候就会产生出什么。所以过去人家讲佛呢，想要什么有什么，大自在嘛，那些生命都是这样存在的。我们大法弟子已经有修成的神的能力了，所以说当我们正念强大时，我们想的东西就能产生出来。比如说想给自己身上下个罩，这样另外空间就会出现一个罩，把自己给罩起来了，邪党用的科学设备就看不见伤不着。其实我们大法弟子修好的神的一面层次都比较高。师父在《经济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自己有这些能力，敢不敢想，敢不敢实践去用，有没有那么强的正念。只要你敢想敢用，就一定能够看到效果。从自己的心底里真正做到信师信法，别再把这场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了，彻底突破眼见为实和现代科学观念的束缚，看清对方，认清自己，正念十足地发挥出自己神的一面，在正实法中堂堂正正地神起来吧。以上为现阶段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被法悟道，自己修炼上存在着两大误区。作者重生。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学法、被法与实修，我悟到了自己在修炼中还存有认识上的两大误区，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意在共同提高。一、错把做事当修炼。至今我仍然在做事情想问题上有时脱离修炼人的状态，不是抱着慈悲的心态学法，而是还抱着人的理，抱着有所求的心学大法，做大法的事还带着不干净的人心去做。为了自己圆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二十多年来风风火火，整天忙忙碌碌地做事，可是因为基点不对，没有把自己摆在修炼人位置上，当然至今学法也学不到高层次的法理，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心性也没能提高上来，一路上干扰多多，左一跤右一跤，跌跌撞撞，真的让慈悲的师父操心啊。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自己修炼20多年了，我也一直认为自己修炼的还不错，把做大法的事的本身当成了修炼，与师父说的做事本身不是修炼恰恰相反。过去不管写交流体会也好，或者与同修们交流也好，说的都是自己，发了多少真相材料，贴了多少真相粘贴，打印了多少真相材料、真相币等等，共劝退了多少世人三退，每次说到自己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情，还都是沾沾自喜，总认为自己做大法的事情做得如何好，有时还出现看不上那些有怕心不敢做大法事的同修。 其实就是没有真正学好师父的法，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错把做事当修炼，把心重点用在了做事上，没有把在做事过程中修取人心当成主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执着心还是去得很慢，当然提高的也就很慢。说到家，就是自己不会修炼，不懂大法修炼的特殊，在当今末世道德低下的情况下，修的就会力不从心。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工作就是工作，不是大法修炼。我们谁也不能放下常人中的那个角色，在常人中我们就应该扮演好那个角色，我们就是应该孝敬父母，管教孩子，处理好亲朋好友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常人中我们就是应该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做起，干好常人中工作。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好，在常人中连个好人可能都算不上，怎么能算是个修炼人呢？所以我们必须修好自己，修心性才能提高层次，必须从一颗颗人心开始修，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大法中的项目本身不是修炼，它也不是大法原有的东西，可是我们在做这些具体项目时，过程中能够修炼自己，能够提高自己，能够在过程中将自己的人心执着修掉。二，向内找，附加上了条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让我们向内找，可没有让我们附加任何外界条件向内找。如果我们做不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就不是真正做到师父要的向内找，其表现形式为变相的向外找，看似好像是向内找，其实是向外看，找对方的问题，找同修的毛病，遇到矛盾不是先找自己，而是叫对方要向内找，本来自己错了也得找出对方的错的向内找。一大部分同修只是遇到问题了才向内找，向内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有部分同修每当遇到出现整体出现迫害的事情，就大而空的向内找，还会愤愤不平的说我们整体有漏了等等。如此种种的向内找，我个人认为都不是师父要的向内找，都是附加了条件。我们必须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遇到矛盾不管谁对谁错，先找自己的问题，这才是修炼人的向内找。修自己才能达到心性的提高，写出自己的看法，这是自己在现阶段个人在法中悟到的，写出来曝光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对于给大法网站投稿的意义的一点感想，作者大法弟子。过去我一直有个观念，觉得修得好投稿才有意义，而自己实修很差，写出来的东西带有太多人心，所以不愿意写。大概从半年前我开始提笔写交流文章，投稿到大法网站上，有许多发表了，也有的没发表。我发现当我把反思自己人心执着等的心路历程写出来后，还能对一些同修很有启发，从同修的反馈中我得到很多的鼓励。我自己也感觉到，当我阅读大法网站上的交流时，也并非修得好的同修的交流才对我有启发，有些同修明显人心很多，但是真诚实在的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对我的启发很大，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比读修得好的同修的文章对我更加有启发，这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人心很多，所以当别人剖析那些人心执着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同感， 借鉴作用很大。我由此感觉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的反思、思考、主意等都是大法资源，都是花费了时间和心血得来的，分享出来就会对其他人有作用，自己悟到一点可以启发他人，同样别人悟到什么也会启发自己，这样就是资源共享，每个同修都把自己悟到的点滴贡献出来，给别人搭一个台阶，同时也踩别人搭的台阶，彼此互助，整体提升。我写的交流有长有短，长文需要一些时间和材料积累，会有写着写着就不想继续了的时候，也会遇到思维卡壳的时候，有的几周甚至两个多月才完成，过程也是修心，有的时候感觉到很多思路其实是来自于师父的点化，并非自己人为想要怎样怎样就行。有时候学法时突然悟到一点，我也写下来，这样的随感就很短，也能很快完成。这半年以来，走上写交流正实大法这条修炼道路后，我自己收获很大。为了清楚明白的表达，我就不得不更加深入的思考，边写边思考，等于放慢了思维，对一些执着心的认识也更清晰了。写作中也去掉了一些党文化的夸大渲染式表达，怕人误解而绕来绕去的表达方式，证实自己的心等。文笔也越来越流畅，文字也越来越简洁真实，感觉得到了师父的很多加持。自己在其中的收获和感受到的甜头真是一言难尽，可以说自己分享一点就得到更多。我从过去的不愿意提笔，到现在提起来就放不下，也得感谢一位同修。他过去经常鼓励我写交流，而我总是被自己修得不好，所以写了没用的观念阻碍着。我想很多同修也许都被这样那样的观念阻碍着写交流，因此分享此文，希望更多同修都能提起笔来。
读同修文章，浅谈不动心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丽。我读了正见网上发表的文章《浅谈不动心》，对我很受启发。在我有限的层次中，也能体悟到师父法理的博大精深。先把我修炼的片段分享给大家，从中体悟师父的法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一天中午用餐时，丈夫不停地唠叨地说我今天的面条做得多了，菜炒得多了，少了的。我没有被他带动，静静地用餐。在这时，我头脑中出现了一个信息，想到师父说，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这不是师父在点悟吗？我的心更平静了，丈夫突然不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了，吃完饭高高兴兴回屋休息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画面不是太清晰，隐隐约约的好像是在一个派出所，我坐在一个长条凳的一边，另一边也坐着一个人，不清楚这人的身份，站着的人说他的身份证有标记，后来说的什么也不太清楚了。凳子那边的人往我这边靠过来，我没有被带动，站起来躲开了，下面的画面就没有了。早上醒来，我琢磨着这个梦，是不是我有潜在的危险要躲开了。果真那天2023年1月17日下午，我和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就让我碰上了这么一个人，面容虽不邪恶，但有严肃的老年男子。我看他从对面走过来，见面称呼大哥你好，开始给他讲真相。你看现在瘟疫多厉害，你知道吗？这瘟疫是长眼睛的， 是来淘汰恶人和中共党团队成员的。咱们有缘相见，你是否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赶快退出来，并且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够躲过这场灾难。这时他开口说话了，什么好？我又重复了一遍，他大声喊，中共还没给你洗清脑子，还搞这一套，又说些不符合事实的话。我没有被带动，以往在讲真相，听到别人说不符合事实的话时，我很容易激动，心被带动。我平静地对他说，你的信息是从哪儿来的？你听到的这些都是假的，是骗人的，你可别上当。他又说，走到派出所去讲吧，你的包里有什么东西？这时我向前方看同修到哪儿去了，他没有注意我，骑电车早走远了，已看不到踪影。因为我们是站在人行道上说话，我想把电车推到边上给行人让路。我向前推了一下车子，这时他大声说，你不要车钥匙了吗？这时我才发现车钥匙被他拔去了，我又返回来要了我的钥匙，我们又面对面站在一起。我的心始终很平静，没有被他带动，又给他讲起真相。我说古代也发生过瘟疫，那确实是淘汰恶人的。他面容放松了，不那么严肃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他说，我没有中招，你中招了吗？我回答，我也没中招。他又问，你练这个能治什么？我说，他能治心病，你心里有什么病，他都能给你解决。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没等我说完，他赶紧说，我单位有位同事练这个功，人家真把病练好了。我说，你应该相信谁呢？大法弟子为众生得救，给世人指出避难的良方，你可别错过机会。我问他加入过什么，他说他入过团队，不是党员，我给他起了个化名，欣然接受。他又说，你们不是有光盘什么的？真遗憾，我今天没有。我从包里翻出一个真相资料给了他，高兴地走了。从我这次讲真相的经历中，我体悟到师父时刻看护着我们，师父提前已经点悟给弟子了，碰到磨难不要被外部的复杂的环境带动，心不动能治万动，一切邪恶干扰都会解体。如若心不稳，出发点未思，邪恶就会钻空子，那可能就会带来麻烦。在我实修的过程中，真正体悟到师父的法理奥妙及博大精深，达到心不动不动念时，你的心不会起任何涟漪。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经文》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精进要旨·道法》，那时你达到了法对你所在层次的要求，一切邪的、恶的、不好的东西在你身体周围会很快解体，一切的磨难也就会消失遁形。这正是大法威力的展现。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师父，同时也是师父对弟子心性的一大检验考核。这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感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作者天福。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5岁，是200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跟随师尊修炼已经15年了，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天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几个片段整理出来，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并与同修分享。开法会，许见法轮。我为人诚恳，性情豪爽，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说话做事果断，像个男子性格。修炼前，我患有心脏病，曾休克过两次，直肠炎、肠结炎、 肾结石。1998年我又患上了妇科病，被家人传染，疼痛奇痒，又不愿去医院治疗，我就决定去练法轮功。1998年我市召开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法会那天球场内外挤满了人，我看到球场外面的天空出现了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彩色法轮向法会会场方向旋转，那壮观殊胜的景象真是太美妙，无以言表。在场的很多法轮功学员和不修炼的常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有个常人朋友也看到了，当时他激动地对我说，某某大姐，你们这个师父不得了，了不得。放弃修炼。1997年7月20日，小人江泽民妒火中烧，以权代法，勾结中共流氓集团，开始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那时我家生意繁忙，又要带孙子，也就放弃了修炼，重修大法。虽然我放弃大法修炼多年，但我还是多次真切地感受到身上的法轮在旋转，法轮没离开我的身体，说明师父还没有放弃我，还等着我回到大法中来。2007年我又决定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当我再次亲见师父的法相时，感恩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次我一定要下决心修。脱胎换骨。得法一个月后，有一天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水饭没吃一口，两天过后五脏六腑难受至极，凌晨两点开始拉黑水，共拉了六次。早晨起床后感到上重下轻，但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在为我净化身体，消去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这是师父看到我真心修炼了，人心扭转过来了，给弟子消去那些障碍我修炼的不好的黑色物质。师父讲，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引自转法轮。从此以后我的其他病都康复了，妇科病四年后也痊愈了，整整15年没有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无病一身轻，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感受是一个常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的。遭绑架关押，救度警察。2012年我与同修出去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被人构陷，遭到绑架，警察强行将我俩塞进车内。我想平时想给这些警察讲真相还没机会，今天真是难得。我在心里默默发了会儿正念，就对警察讲，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是第一次在人世间修炼，修的是佛家上乘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并辅以动作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从做一个好人开始，逐步提高思想境界。江泽民小肚鸡肠，容不下修心向善的法轮功，采取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手段打压一群善良的民众，利用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宣传，毒害全中国人民，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车上的几个警察听了都默不作声，警察把我们直接拉到医院去做体检，我就给那些医生护士讲真相。那个国保队长不敢听，我还是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体检完毕，我们又被送到派出所，在询问室我就给非法询问的警察讲，我说我们是好人，不嫖不赌不行骗不敲诈，我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公民，你们又何必整好人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我们拿什么去反对啊？谁说了都不算，天灭中共是天意，你们调查调查不就明白了吗？ 共产党培养出那么多贪官，一天吃喝嫖赌，贪污盛行，有法不依。如果说我反对他，我是为了当官吗？不是，那我反对他干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绝对是错误的。我们修真善人，不干坏事，只做好事。法轮功学员为了救度中国的老百姓，你们知道法轮功学员付出多大的代价？被打死多少？判刑多少？打残致疯多少？流离失所多少？药物迫害了多少？被活摘器官多少？共产党要求加入他的党团队组织时，是不是要举手发誓啊？只有退出来才能躲过大劫难。说到这里，我看了看警察，他们都听得笑嘻嘻的。这两个法轮功婆婆真好，真是一个好人。询问后，警察又把我们拉到看守所，门口是一个女警在值班。我微笑着对她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随后，我们被关进了监室。我想这些在押人员，虽然他们一时犯了糊涂，人都有善良明白的一面，他们也是从天上下来得法的生命，心智在红尘中迷失了，活得很可怜。我就挨个给他们讲真相，为他们做了三退。在看守所，我就帮这些姐妹洗碗，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晾衣服的杆子不够晾晒，我就把自己的衣服往边上放，把地方腾出来让在押的人员晾。做奴工时，我除了完成自己强加的任务外，又帮那些在押人员干活。大伙心里都很感激，因为师父教我们处处都要做个好人，都要替别人着想，我就按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个20岁的年轻贩毒女孩来了例假，要寄冷水，我就帮她洗衣裤，不嫌脏。这个女娃娃十分感动，她真诚地对我说，我父母都没有给我洗过。然后她发自内心地连说三遍，这两个法轮功婆婆真好，真是一个好人。我们的善行感动了监室里的所有在押人员。师父保护，劳教所拒收。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同修被非法判了一年劳教，到了劳教所的医院，体检测量血压时，我的血压显示是185，肺上有黑斑、直肠病和心脏病。结果劳教所警官一看体检表，坚决拒收。我和同修又被警察拉了回来。我当时就悟到了，是师父为了我免遭迫害，给弟子演化的假象。送我回来的警察告诉我儿子，你妈的病严重得很，快带你妈去医院检查。第二天，儿子就劝我去医院检查，我说我没有病，儿子也说看起来没有病，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病。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邪恶想利用警察对我进行劳教迫害的阴谋彻底破产。便衣警察，这个老太婆还真行。2012年底一天，我到菜市场去买菜，就给那些买菜的和那些菜贩讲真相。当时我看到一个很有气质的小伙子也在买菜，我也给他讲了真相，他当时没有表态。这个商贩就对我说，娘娘，你知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我说管他干啥，只要是人都应该得救。我又对那小伙子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真的才能保平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那个小伙子笑着说，这个老太婆还真行。其实菜贩子问我时，我就猜到了那个小伙子是个警察了。师父讲，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特别是人类社会走到这一步了，都不行了，只看人自己要什么了。引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结语，这些年在讲真相过程中，只要是我认识的人，不管是邪党干部还是老百姓，我都一视同仁，因为他们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大法的救度，没有分别心。有时一对一讲，有时对许多人讲，本着慈悲救人， 心里也没有怕心。讲的人中至少有 80% 的人都做了三退。特别是2019年新冠肺炎爆发后，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众生都在危难当中，我更是要加快救人的步伐，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之心。现在疫情正在吞噬着人类，我们得跟旧势力抢人救人，在大淘汰来之前尽量的多救人。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救度洪恩。
以真善忍为标准，不以利益得失评判好坏。作者明鉴。长时间来，我们讲真相说明大法好的举例，还有网上同修交流文章心得体会真相故事等，大多都是以自己或者家人修炼大法后病好了，或者恶习变好了，或者其他方面受益了等等，来说明大法好，法轮功好，而感恩师尊，感谢大法。个人认为，以此浅显的、容易被接受的实例证明大法好没有错，但应注意，以利害得失与否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却是不正的。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认识还停留于因为受益才说好，却是有漏有不足的。仅仅宣说受益了，得到好处了，就说是好的观念，也许人会为此而来，可大法并非是为了人得好处才传的。一旦人没有因此满足其欲求，会不会起反作用呢？历史上，岳飞精忠报国，用生命诠释一个忠字，三国刘关张结义践行一个义字，从而千古流传美名。他们没有因为在险境或者利益诱惑面前而丧志变节，也没有以自身利害得失来衡量是否值得去拼打，而是以忠义作为明智立身的做人准则和信条。末法末节时期，道德败坏了，世人往往把衡量好坏的标准也降低到谁对我好就说他好，谁对我不好就是坏，谁给我好处利益就是好，否则就是不好的地步，把判断好坏的基准变异到了以利害得失来衡量。然而这却是正法需要归正的人类变异了的观念。应该明确，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讲明，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个人或者家庭的利害得失与否不是真正衡量好坏的标准。同时承认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是正法时期生命得救和进入新宇宙的标准和要求。大法传出，师父在弘音二普照中说，节制是下流，正一切不正的，提升人类道德。大法弟子修炼助师正法，也应当引导世人以真善忍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回归正的理念，而不是有意无意加强和助长人利益至上的变异观念。个人修炼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在新时期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首次向世界众生揭示宇宙与人类的天机。当我第一时间看到新经文时，心情是不平静的，有一种愧疚感，扪心自问，修炼20多年，离师父的要求差之何等的远，
在救人上，自己天体范围内的众生救了多少，兑现了来世的誓约吗？师父的心经文像重锤一样敲醒了自己。师父弘恩为了挽救来到世间的众神与迷失的众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能唤醒他们被封印已久的记忆，叫他们知道来世做人的目的。那么作为我们修炼的人都知道，常人是不能知道宇宙的理的，更不能知道真法，这都是天机，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向世人揭示天机，也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向世间众生开恩，也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佛恩浩荡，大慈大悲。作为大法弟子，就像师父的功一样，师父的法讲到哪里，指派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在中国大陆红魔统治的社会，世人是不能公开看到师父讲的法的。现在的世人多是宇宙的神转生的，他们下来的目的是要拯救那一方天体的众生，由于他们还在迷中，被无神论现代观念毒害着，为此我们要助师救人，叫有缘人看到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启迪他们的悟性。在鱼龙混杂的世间，我们要寻找有缘人，把师父的心经文送到他们的手中，要面对面讲清真相。在讲的过程中，我们要叮嘱看的时候不要敷衍，认真的看，多看几遍，用心看的时候，法能打开有缘人的智慧。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缘人接到心经文周报之后，有的人非常高兴，就像我们刚得法时有一种非常激动的感觉，也有的人不想接资料，一听为什么会有人类，出于好奇心也接过资料，并诚恳地说谢谢，我回家看去。这是和我们原来传递真相资料出现不一样的现象，因为是师父的法正到人间了，功也打到有缘人身边了，让他们感受到了宇宙中的一点信息，其实是师父铺垫好的，只需要我们跑跑腿动动嘴，就能救了这些来到地上的天宇众生与众神。我们在传递新经文周报时，和做其他真相资料不一样，我们要理智慎重用心去做，我们不求数量，要讲实效，毕竟在邪恶的迫害环境中救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修炼的状态也不一样，每次出去传递一份也别嫌少，在无神论的冲击中唤醒一个人明白了真相，他那一方的天体众生就能得救。有时出去救人也可能一份都没递出去，也别消沉，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总会遇到有缘人。再有，打印资料的同修和传递资料的同修要协调好，打印新经文周报也要慎重把握着做，不要像平时做真相周报那样按期按时的给同修分下去，那样同修有时积攒的多了传递不出去，有可能就会导致发放出去，比如放报箱里挂门把了，这样就不纯了，有的世人不明真相，很可能就随便扔掉，这是个人认识。所以我们在传递新经文周报时，要做到敬师敬法，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也要对众生负责，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结语，师父把我们带入新的历史时期，是对我们修炼的标准要求更严格了，因为我们要圆满的，必须达到新宇宙标准的。我们每个人对自己也要有个大检验，不能再像原来一样修得稀里糊涂了，要真正的找到自我，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才能跟随师父回家，一点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善报的前因，作者明科。有个成语叫前因后果，把因与果的关系顺序概括得很准确，有善因一定有善果， 恶因在先，一定有恶报的果子在后边等着。民间有句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在告诫世人注重自己的修为，修好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得到善果，得到福报。网络上流传着一则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对于大陆的中国人仍然有很深的启迪意义。故事的主人公叫冯·法尔肯豪森，二战时期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最高行政长官。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在中国留学生钱秀林居住的艾海德姆镇，一位正义青年因为炸毁了德国军队通过的铁路而被德军宣判绞刑。钱女士的堂兄与冯·法尔肯豪森是莫逆之交，冯曾于30年代在中国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钱女士恳求冯解救这名青年，冯说，我会想办法的，让我试一下吧。几天后，这名青年被特赦。1944年6月，德军因三名盖世太保在艾海德姆镇附近被处决而疯狂报复，逮捕并欲处死97名比利时男子。钱女士再次的去求助，冯很为难，然而在第三天，97人还是被放了。几天后，冯被纳粹调回德国，盖世太保要把他作为异己分子送上法庭。然而天意并非如此，二战结束的脚步临近，德国投降，冯被移交给盟军监管。后来冯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被引渡到比利时受审。钱女士奔走呼吁冯是一个侵略者，但同时他又尽其所能使许多比利时人免遭杀身之祸，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冯最终获刑12年，在服刑3年多时被提前释放，期间他得到比利时反纳粹女英雄西切拉·温特的垂爱，两人回德国定居。1966年冯·法尔肯豪森去世，享年88岁。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为何最终能寿终正寝，是因为他在上级指令与天理良知之间选择了良知，利用职务之便枪口抬高一厘米，为自己未来的人生种下了善因。谁都想在人生中天天遇到好事，顺风顺水的，可从来没有去想一想好事的前因是什么。遇到不如意事，遇到人生挫折与打击时，才去反思与思考，可是往往都是怨天怨地怨父母，从来不在自身上去反思。当然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对自身的反思，见贤思齐，有错误找自身的原因。实际上不管人看不看得到，能不能悟到，善报与恶报的前因都与自己今生或前生的所为有关。上文中的冯·法尔肯豪森，如果没有枪口抬高一厘米在先，怎么会有后来的女英雄垂爱与寿终正寝？不要否定因果报应，只有中共才去歇斯底里地否定神佛与因果报应。中共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他是魔鬼，蛊惑人跟着他干坏事，满脑子正统文化观念的人是不会干的。所以中共热衷于搞运动的原因在于此，把人的正统价值观彻底与人剥离，灌输进去一个反天地神佛的党文化，一个只重视眼前利益，为了私欲而活的人才是中共所要的。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那些满脑子党文化的人才会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密令去丧尽天良的干坏事。今天那些中共各级高官的落马、判刑、自杀、暴死、车祸死等，何尝不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 也有听得进法轮功真相的明白人，选择遵循良知做事，善待法轮功学员，枪口抬高一厘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有位某县副县长否决了要求劳教法轮功学员的公函，结果同样因为贪污受贿，有人锒铛入狱，而这位副县长不仅没事，还高升到市里。某市的市委书记公开保护法轮功学员，在中纪委多次的明察暗访中，不仅平安着陆，而且升职某省副部级干部。有个当官的在任时多次帮助法轮功学员，后来从县里到市里，多部门转换岗位，用体制内的人说，这不是变相的保护起来了吗？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种下的是恶因，了解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种下的一定是善因。应该选择什么？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愿善良的中国人都能种善因，得善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